在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s youth unemployment crisis spurs rise of rotten tail kids. As China continues to grapple with a sputtering national economy, a new phenomenon has emerged within its workforce, rotten tail kids.A term coined to describe young college graduates forced into low-paying jobs or having to live off their parents' pensions due to a lack of work opportunities.
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催生烂尾娃。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烂尾娃的现象，也就是年轻大学毕业生被迫找低薪工作，或因缺乏工作机会而只能靠父母的退休金糊口。
This social shift, which is rooted in a sharp rise in youth unemployment, has left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disillusioned with a promise that a college degree once held.
这种社会转变的根源是青年失业率急剧上升，使数百万年轻人对大学学位曾经的承诺幻灭。
The phrase rotten tail kids is reminiscent of rotten tail buildings,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millions of unfinished homes that have plagued China's economy since 2021. Now it symbolizes the plight of college graduates who are unable to secure meaningful employment in a labor market hampered by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zero COVID controls, regulatory crackdowns, and a struggling economy.
烂尾娃一词让人们想起了烂尾楼，后者是指2021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数千万套未完工的住宅楼，中共对疫情采取清零措施的后遗症，对科技与教培行业进行监管打击，以及经济下行使劳动市场越发低迷。烂尾娃用来象征大陆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困境。
The job market for young Chinese graduates is more competitive and uncertain than ever. In July 2024, the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spiked to 17.1%, reflect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11.79 million college students who graduated this summer. This surge in unemployment follows a troubling trend.With the jobless rates for Chinese youth aged 16 to 24 reaching an all-time high of 21.3% in June 2023.
现在大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更激烈并且更不确定。中共统计局发布数据称，今年7月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 17.1%。 今年夏天，中国有1179万名应届毕业生，去年6月，青年失业率创下 21.3% 的历史新高。
In response, officials halted the publication of unemployment data to reassess how these figures were compiled, but the reconfigured numbers paint an equally bleak picture.
中共随后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以重新评估这些数据的编制方式，但重新配置的数字描绘出同样暗淡的景象。
The situation has left many young graduates questioning the value of their education. Jun Zhou,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old Reuters, for many Chinese college graduates, better job prospects,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 sunnier life outlook, all things once promised by a college degree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elusive.
这令年轻毕业生质疑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密西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周云对路透社说，对于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学学位带来的更好工作前景、更高的社会流动性、更阳光的生活前景已日益变得遥不可及。
The economic landscape has forced young people to make difficult decisions with fewer high-paying jobs available. Many are accepting positions far below their qualifications or simply opting out of the job market altogether.
经济形势迫使年轻人做出艰难的决定。由于高薪工作越来越少，许多人接受了远低于自己资格的职位，或者干脆选择退出就业市场。
27-year-old Zafir Zhao, who holds a master's degree from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told Reuters, "If I worked for 3 or 4 years after my undergraduate studies, my salary would probably be similar to what I get now with a master's degree."
27岁的泽法曹去年在北京知名的大学外交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他告诉路透社记者，如果我在本科毕业后工作3-4年，薪水可能和我现在硕士学位的薪水差不多。
Zhao, who has returned to his home province of Hebei, is considering pursuing a PhD in hopes that his prospects will improve in a few years. However, the uncertainty of the job market makes this a risky bet. Even for those with degrees in high demand fields, securing employment is far from guaranteed.
因无法找到理想的高薪工作，他只好回河北老家。泽法曹说，他正在考虑攻读博士学位，希望几年后情况有所改善。不过，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其成为一个冒险的赌注。即使对于那些拥有高需求领域学位的人来说，就业也远未得到保证。
Shou Chen, a third-year student majoring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has struggled to find an internship despite her field being considered a key area of growth. It may be worse, said Chen, expressing concern that an oversupply of graduates in her field could exacerbate the problem.
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专业3年级学生陈守一直在努力寻找实习机会，尽管他的领域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增长领域。陈守说，就业情况可能会恶化，他担心自己所在领域的毕业生供过于求，可能会加剧就业困难。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8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安省将关闭食毒品注射站；中共人大退休局长在加拿大涉嫌绑架被控3罪；多伦多洪水保险赔偿超过9.4亿；加情报局与华裔议员谈2小时，据透露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安省省府8月20日宣布，将关闭学校周边由政府资助的毒品安全注射站，禁止在学校200米范围内设立新的注射站，新建无家可归和成瘾康复治疗中心，着重为吸毒者提供支持和戒毒治疗。全省有10间注射站，因距离学校或托儿中心不足200米，必须在明年3月31日之前关闭，其中5间在多伦多、渥太华、汉密尔顿、基奇纳、雷湾和圭尔夫各有1间。 当天，安省卫生部长希尔维亚·琼斯在渥太华举行的安省市政协会会议上表示，注射站没起到治疗毒瘾的作用，家长们担心孩子可能会捡到废弃的针头，一些家长不再愿意将孩子送到当地小学或退出当地的日托中心，企业和社区担心破坏性行为会增加毒品注射场所周围的犯罪，从而影响到社区。在安省一些注射站附近，攻击、暴力犯罪甚至凶杀案都大幅增加。蒙特利尔5岁华裔男童盖蒂·石膏周一8月26日下午一遭绑架，警方为此发出安破警报。周二8月27日上午，该男童在位于大多伦多的约克区被找到。周三8月28日，两名女子面临刑事指控。根据青少年保护法规，该男童的身份不能透露。警方称男童安然无恙。两名被告分别是65岁的杨瑞雪和48岁的王鑫，他们面临的三项指控分别是绑架儿童并意图违背孩子的意愿将他禁闭或监禁，绑架儿童意图违背他的意愿将他送出加拿大。两名被告都不是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他们劫走带走孩子，意图剥夺孩子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据周二上午发布的安破警报，警方公布的疑犯杨瑞雪的名字拼音和照片与中共人大的一名代表相符。北京人大代表杨瑞雪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以及全国人大办公厅已退休干部局局长。王鑫报称是约克区康山居民，杨瑞雪则未报住址。按警方信息，被告周一下午在蒙特利尔南部的保乐沙带走该男童，之后驾车将他带到安省的约克区。警方没透露该两名被告人与该男童的家庭有何关系，预计魁北克省警方周三将他们押送去魁省。保释听证会定于周四上午在魁省龙哥伊市法院举行。加拿大保险局8月19日宣布，7月多伦多及南安省的洪水导致了超过 9.4 亿元的保险理赔损失。理赔源于7月15日和16日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在此期间，多伦多在短短数小时内降下了近100毫米的大雨。加拿大保险局安省和大西洋地区副总裁迪恩表示，保险行业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说，严重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强烈，而今年夏天验证了这一说法。根据保险理赔数据，曾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昂贵的自然灾害之一的2013年多伦多的风暴，当时的理赔金额达到了10亿元。加拿大保险局表示，上周末多伦多再次经历了创纪录的降雨量。据加拿大环境部称，8月17日当天，在皮尔逊国际机场记录的降雨量达到 128.3 毫米，打破有史以来8月17日降雨最高纪录。几名司机在水位上升时被困在车内，需进行紧急救援。据 TheBreaker.news 新闻网报道，来自北京的温哥华市议员周南于7月17日上午10点至中午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参加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简报会。周南一直公开批评中共，公开支持人权和民主，并参加过抗议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政府的活动。今年他出席了在 David Lam 公园举行的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遇难者35周年纪念活动。周南2005年来到加拿大，就读于卑诗大学。他在2022年竞选市议员时，是卑诗儿童医院的运营工程经理。他也是自卑诗省保守党领袖约翰·鲁斯塔德以来第一位透露与安全情报局会面的卑诗省知名政治人物。周南未能及时回应 TheBreakers.news 的置评请求，发言人艾里克·巴尔萨姆则表示，出于隐私原因，情报局不会确认，也不会讨论具体的会面。不过巴尔萨姆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观察到外国干涉遍及加拿大各级政府，跨越党派界限，并针对那些具有潜在影响力的个人。安全情报局致力于让民选官员有能力识别外国干涉， 并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包括提供简报。巴尔萨姆还表示，增强外国干涉的抵抗力能使整个加拿大社会更好地抵御外国干涉，以免它破坏我们的制度、经济、权利和主权。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8月29号，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萨利文最近呢在中国访问，会见了习近平、王毅，甚至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晤的气氛以及双方公报的调子啊，似乎显示出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但是呢，比较搞笑的就是官媒央视旗下的微博视频号豫园谈天，罕见的以逐帧分析美中沟通开场白为题，发布了一段关于心理分析师是如何看待这一次美中战略沟通的视频。我们知道这种事儿哈，可能各国都在做，就是通过微表情啊、走路的姿势啊、身体的体态等等来分析对象到底在想什么，甚至呢把它视为情报。但是中共呢竟然会在媒体上刊登和讨论这个话题，就显得很鸡贼啊，就是很小气啊，而且呢在耍小聪明。我们一会儿呢会说一说中共看出了什么，看得准啊还是看得不准的。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聊一个观点，那就是大国不上权谋。习近平呢大约是想通过沙利文呢来探一下贺锦丽的口风，就是如果民主党上台的话，他们对于这个中共的政策在未来的四年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呢，中共也一直在努力的跟川普的团队建立联系，希望能够得到川普未来的对华政策，并且呢提前做好应对的预案。但是呢，川普一直没有搭理中共啊，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咱们一会儿也来说一下。事实上啊，遏制中共是共和和民主两党的共识，这一点不可能靠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来解决，毕竟人家已经知道你是狼外婆了，是吧？你再怎么讲故事也没有用了。前两天呢，有一个试图讲好中国故事的人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啊，结果后来造成了一个全球大翻车的效果。那么这个人呢，就是邓小平的前秘书高志凯。我们曾经用将近一集的时间去分析他的那些颠倒黑白的逻辑陷阱。那么现在呢，高志凯对外公开的透露说他被有关部门找去喝茶了，但是呢，他仍然很嚣张的表示你行你上啊，你不行我上。话虽然这么说呀，我相信他不再会去接受什么媒体的采访了。今天还想聊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个税的问题哈。这个现在官方呢公布了数据，在一到七月份，个人所得税呢总共的收入是8529亿元，同比下降了5.5%，超过了同期全国税收收入的降幅啊。税收降幅呢是5.4%，那个人所得税的降幅呢是5.5%。不光是2024年个税的这个收入呢在下降，在2023年的时候，个税也降了1%。我看到这个数据啊，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经济崩盘已经从一个黑天鹅事件变成了一个灰犀牛事件啊。为什么这么说？咱们一会儿呢也来聊一下。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回过头来聊第一个新闻。中国的官方媒体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萨利文，他叫 Jake Sullivan 哈，访华之际呢用了一句最简单的句子来概括、啊、这一次美方的态度，说一贯对华强硬的萨利文这一次呢却变得十分的谦让啊，就感觉好像是萨利文这一次是来给中共叩头来了。习近平呢在会见萨利文的时候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啊，各国需要团结协作而不是分裂对抗，人民希望改革希望开放进步而不是封闭倒退。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习近平讲这个话，当然表面上说的很漂亮的哈，但是呢，我是不当真的。或许一些人认为啊，习近平在今年邓小平120岁冥诞之际啊，讲了一番关于改革开放的话，那么现在呢，又跟沙利文说这个啊，尤其是提到人民希望开放进步，似乎呢是这个总加速师啊撞到了墙啊，有一点后悔了啊，想要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政策。但实际上肯定是不会的啊，这个一会儿为什么咱们来分析一下。中共的外交部这一次几乎是倾巢出动啊，王毅啊、马朝旭啊啊，包括什么华春莹啊等等，就是这些什么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纷纷陪同习近平会见这个沙利文。 足见对沙利文呢是非常的重视，甚至是中共还安排了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出马。就是8月29号早上，张幼侠跟沙利文在八一大楼单独见面啊。张幼侠当时跟沙利文讲了这样一番话哈，他说这次会面体现了美方对军事安全及两军关系的重视。然后呢他说这个你是拜登总统的主要助手啊，因为他是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嘛，说在制定美国安全战略协调这个对话政策方面是发挥关键作用的，那么你提出要跟我会面，说明你对两国的这种军事安全领域和两军关系是高度的关注的啊，所以他说我也愿意借这样的机会呢跟你坦诚的沟通，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来交换看法。但是呢就是说张幼侠来会见沙利文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事情啊，如果中共真的想在军事方面做沟通的话，完全可以派出外交部部长董军。但是这一次呢张幼侠亲自出面去跟沙利文见面呢，一方面是显示出对沙利文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也表示董军被边缘化了，因为这个张幼侠和沙利文的会谈期间呢甚至都没有让董军到场啊，没有让董军列席。这个白宫方面呢说这个沙利文和张幼侠对过去十个月来持续定期的军方间的沟通所取得的进展是表示认可，并且呢计划于不久的将来展开战区指挥官的电话会谈。这个应该指的就是美国这边比如说印太地区的战区司令和中共东部战区或者南部战区的司令直接的会谈啊，可能是见面，也可能是通过这种电话的方式远程的会谈。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这一次这个双方啊这个感觉好像都要想营造一种比较和谐的气氛。到底为什么这样，就中美双方各有所求，那么到底求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会谈按照我的看法呢就是跟拜登去年在旧金山见习近平是一样的，就是形式重于内容啊，无非是把台海问题、俄乌战争问题啊、什么经济问题、倾销的问题、缉毒的问题、气候的问题等等各自的立场再声明一遍啊，不会有任何新的这个但以前没有说过的啊，或者是以前没有阐述过的东西政策之类的拿出来啊，这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拜登这次派沙利文去见习近平这样的就是态度这么谦卑吧，或者是说态度这么的谦让。我的想法就是拜登呢还有几个月就下台了啊，所以他是不希望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出事儿了。那中方这边的话呢其实也是这个不知道贺锦丽上台到底是一个，如果贺锦丽上台哈，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华的政策，所以说也想借这个机会来摸一下底啊，所以双方呢就都在试探对方啊，这个态度呢就自然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中共对于这个美国方面的相关的这种敌意是没有丝毫的减少的，实质的敌意是没有丝毫的减少。就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央视旗下的微博视频号一言谈天，罕见的以逐帧分析美中沟通开场白为题发布了一段心理分析师看美中战略沟通的视频。视频呢就是回顾了一下沙利文周一和中共外办主任王毅握手，然后呢开展这个新一轮美中战略沟通的新闻片段。然后呢说这个历来对中共不客气的沙利文一反往常的美国的高调态度，说伸手呢请王毅先发言，态度呢称得上恭敬。然后呢中方的心理分析师还说呢在王毅发言的时候沙利文表情专注，嘴巴抿成一字形，表明他内心在做重大决定。然后呢还说沙利文的发言呢如同复读机啊，基本上就是把王毅说的话翻译了一遍，意思就是说王毅说啥沙利文就得听啥啊，而且还得重复。但是其实这种解读是不准确的啊，这个特别是比如说在台海问题上呢，在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上，沙利文是明确的表达了美国对台海和这个中共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援助这个俄罗斯这个问题的关注。然后呢这个视频还说呢过去三次战略对话，美方呢先是选择双方距离相等的第三国，然后呢这个上一次的话呢是选择了距中国较近的泰国的曼谷啊，说这一次更是不远千里直飞北京，就等于是美国呢就是在三次战略会谈的时候离北京越来越近啊，最后呢干脆直接在北京会谈，说美方呢已经逐渐认识到中美相处不再是所谓从实力出发的对话。这些分析啊表面上给人的印象就是说我已经把你看透了啊，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啊，但是其实呢这种分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因为美国呢并没有想跟中共开战啊，所以说他也不需要做什么战略上的这种制造陷阱啊，就是说让你发送故意对你发送一个错误的信号。美国根本就无意隐瞒自己的意图，他嘴里所说的就是他心里所想的，所以你看他表情不如听他说话更加的直白。 但中共这么做呢，恰恰显示出中共在耍小聪明啊。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共对美国的敌意。这个就让我想起一句话，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的时候，当时在网上很流行一句话，叫做大国不上权谋。这个呢，它的原来的版本是来自于清朝的翰林大学士倭人啊，他说立国之道上礼仪不上权谋，根本之土在人心不在技艺。他的意思很简单哈，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想立足于世界，应该崇尚的是你的信用啊，所谓礼仪的话就是我对你客气你对我客气嘛，对吧，然后呢我做对的事儿，而不是靠着耍小聪明啊，这个耍什么阴谋诡计啊，这就叫立国之道上礼义不上权谋，根本之土在人心不在技艺啊，就是说你真正想能够赢得人心的话啊，不在于说你的这个外交的手腕有多么的高超。所以就是说呢，当一个大的国家它的实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所有的阴谋诡计在它面前都不算什么。你假如说墨西哥跟美国耍阴谋诡计啊，或者说俄罗斯跟美国耍阴谋诡计，人家真的要跟你干的话，一下子就把你灭了，是吧？这里边其实还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国不上权谋的话，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大国它要有气度，不上权谋就是坦诚相待。那当这个大国跟小国互相之间交往的时候，只有大国坦诚相待，小国呢才不会害怕大国啊，不会担心你在给我释放什么假信号啊，不会担心你欺骗我，不会担心你欺负我啊，甚至不担心你吞并我。这样的话呢，一个有气度的大国，不上权谋的大国才能够得到小国的信任和归附。所以说中共在耍这些小聪明的时候啊，就是他完全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大国来对待。我记得2000年当时陈水扁上台的时候曾经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引用的孔子的话啊，孔子讲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对于一个这个大的国家来讲啊，就是如果有人对你不服气，对你怀疑的时候啊，你要能展现出自己这种文化的这种气度啊，还有这种高尚的道德啊，这样的话别人自然就会对你由衷的敬佩。所以其实这个过去古代中国的一些就是那些圣王吧啊，就是像尧舜禹啊之前的皇帝啊等等，包括这个成汤周武，他们都有乐舞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文化的展现啊，能够获得远人的归附啊，甚至比如说舜这个割南风而天下大治。就是他能够通过这种文化和修养啊，能够让别人对他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和佩服啊，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大国气度。你很难想象什么尧舜禹啊，他会去一针一针的分析你跟我说话的时候的体态啊，你什么时候皱了一下眉，你什么时候抿了一下嘴，由此来决定说我和你之间的外交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共现在是在到处试探啊，在到处观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萨利文呢，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金融时报在28号的时候就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当局呢数次试图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建立联系啊，但是呢都以失败告终，凸显出华府的这种鹰派的情绪，就是对中共的这种鹰派的情绪，包括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担忧。其实川普在2016年当时选总统的时候啊，跟这个俄罗斯之间有关系，是吧？这个可能是打了个电话或者怎么样，我跟中共打了一个电话。其实这种做法呀，让这个川普后来非常的被动啊，后来就搞了什么通俄门啊，这个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事情就出来了。这一次中共是很努力的想跟川普说上话啊，特别甚至派出了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啊，试图进行联络。崔天凯在华府他是有很广泛的人脉的啊，他做了很多年的大使，而且他呢相对来说这个跟后来的中共驻美大使相比，他更偏向于鸽派啊，偏向于跟美国的合作，或者是说他比较有现实感。所以美方呢对于崔天凯的印象还可以啊，所以这一次呢就中共还派出崔天凯试图联络一些这个川普阵营内部的人，但川普根本就没有理他。这个其实呢不光是川普啊，就是中共的官员或者是访问学者，他在跟美国国会议员见面的这种约见其实也一直都不太顺利。这个美国的这个有一个智库的主席叫叶王辉哈 Steve Yates，他呢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川普团队和中方官员的见面几乎没有好处啊，说这个如果你要是跟他见面的话，很有可能被反对派去指责你啊，说跟中共之间有什么样的 deal。 咱们刚才讲这个大国不上权谋的事儿哈，中共现在在到处的这个刺探消息啊，这个而且甚至就是对这个萨利文的这种这个表情姿态的